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日礼拜三，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鲁木齐火灾事件可能成为压垮中国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各地人民纷纷企出来掀起白纸革命，不少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民众爆发力挺台湾的浪潮。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直言，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下面来看报道。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近日在伦敦的中共大使馆前聚集了无数的中国民众，悼念在中国因为独裁专制而受到迫害的同胞，要求习近平下台负责。一名中国民众表示，不论是香港人、台湾人还是来自哪里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紧接着，现场无数民众高呼反对武统、香港加油和台湾加油等口号。28日，此班明夫表示，习近平和下任国务院总理李强都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习派的大本营之一，在上海出现要求习落台的声音，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使用白纸抗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意，可以解释为期望推翻现在的制度，从零开始建设新国家。他认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导火线是在卡达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大家从电视转播看到成千上万的观众聚集在一起，都没有戴口罩。染疫后康复的星球生龙活虎地奔跑在球场上，大家发现政府在欺人。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习近平被民众公开要求落台，在独裁国家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另据印度时报报道，29日，印度前外交部次长顾海杰发表评论说，白纸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高度雷同，不论如何处理，结果都不利于习近平。在领导层不断吹嘘中国模式的情况下，在20大中亦没人想提动太清零防疫政策退场方案，正是这种将公共卫生危机当成宣传机会的做法，播下了现今政治危机的种子。而北京可能有两种做法，继续现今抗疫政策并以武力镇压民愤，或是放宽清零但引发疫情爆发，突显习政策失败，而这两种结果都对习近平不利。而89民运领袖王丹与多名民运人士共同签署的告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警察书，另有王军涛等42人发出一份告中国人民书兼致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公开信。信中说，目前中国各地都出现激愤的民众抗议活动，要求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并要求一意孤行，不顾民生疾苦，背逆医学专家共识，坚持残酷的动态清零政策，使得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第一负责人习近平下台。在过去10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一步步走上了一条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背离、与世界主流价值相对抗的不归之路，政治上定于一尊，经济上各进民退，民主法治变成集权专制，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倒退，人民已经做出选择，习近平下台。27日，海外知名网络论坛品冲上，有突破防火墙的中国网友转发了一份据称由上海市民的 Telegram 群组发出的公告，号召上海市民在27日晚上齐聚上海市黄埔区人民大道，冲入政府大厅，占领上海市政府，成立新政府。当晚虽然没有发生市民占领市政府的事件，但是这份公告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回响，网友们纷纷表达了支持的立场。当晚在上海市街头出现了大批白色防暴车，网友质疑是不是上海要出大事，当局要有大动作。
近日，包括北上港深在内，同白纸有关的抗争活动持续发酵， Telegram 和 Discord 等平台上出現大量與抗議有關的群組，號召更多的民眾獲取抗爭訊息。下面來看報導。
自由時報報導稱，據 Discord 群組之一的白紙公民發布的公告，群組的使命是停止封控，拒絕強制全民核酸，釋放被捕抗議人士，允許民眾自由悼念遇難者，並列出三大訴求，放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及罷工自由，賠償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及聲援行動者，建立紀念碑，救助下崗失業工人及困難學生，恢復生產秩序。另有很多翻牆訪問警告說，中共網警正在加大力度滲透海外社媒，有時會採取釣魚的方式，開設很多假冒群組，誘騙使用者上當。而在電報群中，經常有莫名人士加好友套話的現象，希望中國網民警惕不要上當，導致個人信息洩漏。同時，中共在全國各地派遣大量警力，有很多人機智應對。網傳照片顯示，一位男青年在遭到警察盤問後，將白紙反轉，露出後面寫的七個大字，請大家不要聚集，被網友讚為機智哥。還有網友說，上午在外面遇到便衣當面查手機，於是他將手機拿出解鎖，主頁有一個大大的國家反詐中心學習強國，還未打開行程卡，便衣就叫他走了。網友說，這個是推特的軟件偽裝的，國家反詐中心亦是假的，實為 GitHub 軟件。另外28號香港中文大學校內多處張貼悼念標語，數十人到現場哀悼，不少學生遭到警衛盤查。香港浸會大學亦出現聲援文宣，支持大陸的民主抗爭。還有數十香港市民到中環戲院參加燭光悼念集會，其中參與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社運人士黃婆婆亦拿著黃色雨傘出席，但是不幸遭到一名男子襲擊之後跌倒，消息引發各界憤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漢學家林培瑞教授認為，目前的事件可以稱為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最具對抗性的街頭事件，是全國性的抗議事件。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鬱文發布評論指出，中國已經孕育住一場社會變革運動，如果這個時候防疫政策停止，表明北京過去三年的政策是失敗的，將會嚴重削弱政權合法性的基礎。
中國多個大城市掀起白紙運動，上海企業主透露，當局在主要區域實施宵禁，各區接到儲備物資通知，馬路上有民眾被隨機查看手機。下面來看報導。
上週末假期，大陸多地民眾在社交媒體 Twitter 傳出大量以白紙運動形式抗議中共長期封控的事象。29號，上海企業主汪先生向本台透露，晚上10點以後，特別在烏魯木齊路一帶的酒吧全部停止營業。他說，今日我知道的幾個消息，上海慢慢通知亦落嚟了，一個是10點以後，这个合康里的所有酒吧要禁止营业，全部不准营业，就类似宵禁。还有一个是各个地方各个区域亦接到要储备不少于60日的防疫物资，是以应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名义，他们已经在这里做，如果事态进一步扩大，可能会等于全员静默宵禁戒严这种动作。我觉得他们有两手准备。29号晚 Twitter 一个视频中，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外媒路透记者问，因为人们在广泛的表达清零政策失望与不满，中国是否考虑结束它，官员答到，你谈到的有关事情与事实不符。据介绍，被压在地的这名男子27号下午在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交叉口马路中央大叫 No COVID Test，随后被民警制服带走。汪先生认为，一旦戒严，当局可以慢慢捉人。上海监控咁发达，你有冇去到？系边一个？ 佢戒严，然后将蠢蠢欲动嘅、准备去嘅、去过嘅全部捉走，或者训诫、上门警告，咁呢件事就闹唔起嚟啦。已经喺度做呢个准备。另外，我今日收到几个朋友发嚟嘅通知，各个区都喺度做物资准备，就系封控，封控封乜嘢啦？有可能系白纸运动，借呢个嚟掌控系最好噶。然后而家走响马路，到处都喺度查，随机查手机，呢个唔系侵犯人权吗？而家上海正在咁样做。有网民话：你哋知道会遭到点样样嘅镇压，但你哋仲系挺身而出，你哋系英雄。感谢勇敢嘅人们，在为呢片土地上嘅人们拨开乌云。汪先生仲话：一切要保住领袖嘅面子，第二就系要维稳。而家系呢个套路，经济就唔好讲啦，大不了印钱就系啦，算红衣代挂。我哋私底下讲嘅一句话都系流矮，怕乜嘢？手入边又冇枪，闹唔起嚟噶。佢哋就系咁嘅定义。令人欣慰嘅系，唔少大陆律师晒出自己嘅手机号，表示愿意为呢次参与抗议运动嘅民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BBC 记者劳伦斯喺上海报道示威活动嘅时候，被警察殴打逮捕，引发国际外交事件。英国政府29号就此事传唤中共驻伦敦大使，表达愤慨。下面嚟睇报道。
根据法新社嘅讲法，中共驻伦敦大使郑泽光已经因为记者被捕一事遭到传唤。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在罗马尼亚参加北约外长峰会时表示，外交部下达指令，要求就呢件事情召见中方大使。因为保护媒体自由至关重要，这个是英国政府信念体系的核心。在记者被捕事件爆发后，英国首相苏立克发布批评。他在伦敦市长宴会上指出，中方面对国内的抗议事件选择进一步镇压，还袭击了一名 BBC 记者。苏立克说，我们认识到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了系统性挑战。随着它发展成更严重的威权主义，这一挑战变得更加尖锐。在它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苏立克强调，英国与北京关系的所谓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对中国的立场需要改变。英国将与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盟友合作，以实用主义为基点，管理日益激烈的对中竞争。它反对使用冷战言论来描绘双边关系，并表示全球经济稳定等领域不能够简单地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BBC 分析师马森表示，在苏立克发布言论之后，外界得知了英国政府开始描述中方的系统性挑战，更多的国安外交策略将在新的一年内补充细节。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8号前往现场参观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7型。随后北韩官媒释出当日金正恩同女儿一起出席的照片。南韩专家指出，其女未来很有可能继承金正恩的地位，成为北韩第一位女性领导人。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指出，当时金正恩前往试射现场，与士兵及科学家合影留念，同时亦牵住女儿一同合影。这个亦是金正恩女儿第二度亮相。虽然朝鲜官媒尚未正式公布其资讯，但据外界推测，此女是金正恩的10岁大的女儿金珠爱，亦是金正恩的第二位子女。同时外界亦普遍认为，依照过去朝鲜的政治惯例与态度来看，这一次傀儡出席是金正恩刻意为之。虽然外界过去普遍认为朝鲜将不会接受女性作为领导人，但是这次金正恩傀儡出巡在政治惯例上具有特别意义。朝鲜领导人在幼年时期即被视为接班人的情形并不少见。金正恩本人亦是在8岁时受到金正日指定为其接班人，并由金正日带领参与各种场合。金正恩表示，建立核武力量 是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及主权，最终目的是在本世纪内拥有世上最强战略力量。韩国朝鲜大学院总长梁茂俊亦指出，金正恩的动机就是在释出信息，表示只有核武才能够保证下一代的未来。一旦金珠爱确定接班，他将会成为北韩第一位女性领导人，亦是整个朝鲜半岛史上第五位女性领导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